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得人渔夫的呼召。正道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五章1-11节。我们先做个祷告开始。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的把我们召聚在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聆听你的训诲。主啊，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生活需要智慧，因为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挑战，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活出你的荣耀。但是今天借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获得你属灵的智慧。我们感谢你，也祈求你圣灵动工，在我们今天聆听你话语的时候，能够将你的智慧丰丰富富地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面对人生的各样挑战。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很多基督徒都想成为得人的渔夫，就是想让自己传福音大有果效，甚至还想做全职的传道人。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走，便看不见他了。这是《使徒行传》1:8-9的内容。主耶稣留下了他的命令，把福音传到地极，而且还承诺我们必定得着圣灵的能力。但是他说完就升天了，可是方法在哪里呢？好像没有告诉我们。于是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就产生了许多教人做得人渔夫的学校。我把这些学校统称为叫渔夫学校，大大小小的神学院、圣经学校，还有各式各样的门训课程啊，都是这种渔夫学校。现在有实体的，有网络上的，还有微信公众号里的都有哈，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挑都挑不过来。那么你会问说，究竟哪个渔夫学校，哪一类的渔夫学校比较好呢？有一个名叫福音倍增的一个福音机构啊，做过一个短片，就是来讽刺今天那些很多的滥竽充数的渔夫学校。在这个短片里面，有一个和蔼可亲的渔夫老师啊，他自称是渔夫，他坐在他的渔船上啊，然后后面是蓝色的大海，他正在给大家讲他的渔夫课程啊。他津津有味地向观众讲解各式各样的打鱼的技巧和工具啊，哪一种鱼钩好啊，哪一种鱼饵最受鱼的青睐啊，还有什么时候打鱼最合适啊等等。他说的头头是道啊。这个短片很有意思，他说的一半的时候，从那个镜头后面，这个主持人就突然间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诶，老师，那你示范一下给我们看怎么打鱼吧。结果这个老师听了以后呢，就想了很多的理由去拒绝，说，哎，不行不行，我不能下海。原来他坐在这个船上，这个船是放在岸上的，没有在海里面。那么这个主持人继续的追问，就发现原来这个人从来没有下过海打鱼，却在这里教大家打鱼啊。其实他不会打鱼啊，他只是渔夫协会的打鱼爱好者。但是他不是真正的渔夫，但是这样的人居然在教大家打鱼哈。那么做这个短片呢，这个福音机构是有含义的，就是告诉我们在今天的基督徒的圈子里，其实不乏有这样的滥竽充数的渔夫学校啊。这些假教师们，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打鱼的经验，没有真正传道的经验啊，但是他们却在教大家很多的神学知识，甚至还有的还教的挺深的啊，还有的教培训这个传道人的课程啊，真的很糟糕啊。 这些假教师啊，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实践过。那么作为可爱善良的平信徒，我们应该怎样分辨呢？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段经文，就要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渔夫学校会教一个怎样的课程。前面讲到说，主耶稣没有留下什么方法，他给了一个命令说传福音到地极，然后就走了。其实他有留下方法，他3年在地上的传道生涯中，就是四福音书的记载当中，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就是像他一样的得人的渔夫，如何成为像他一样的得人渔夫的方法啊。所以今天我们这篇讲章我希望能够帮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得人的渔夫。好，那么接下来请大家听神的话语，在路加福音5:1-11。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2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却离了船，洗网去了。有1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同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感谢主的话语。那么这段经文呢，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得人渔夫的秘诀。什么是得人渔夫的秘诀呢？如果你想成为得人的渔夫，什么是秘诀呢？这个秘诀就是，如果你要想成为得人的渔夫，你就必须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再讲一遍啊，可能有点震撼。你要想成为得人的渔夫，你就必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啊。好，为什么这样说？接下来我会根据这段经文的脉络分成3部分来讲解这段经文。第一部分是5:1-3，讲的是得人渔夫的工作。第二部分是4:7，讲的是得人渔夫的培训啊，或者是得人渔夫的门训。第三部分5:8-11，得人渔夫的资质啊。好，首先我们来看得人渔夫的工作。如果你想做得人的渔夫，你得首先要了解一下这个得人的渔夫的工作是怎样的。那么路加福音5:1-3就把这个工作呢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首先，得人的渔夫这个工作是令人羡慕的啊，因为这个工作实在看上去很美好。5:1提到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哇，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啊。格尼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湖啊，格尼撒勒是湖边的一个小镇。据考证，耶稣时代的格尼撒勒是一个物产丰富、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当时有拉比啊，犹太的拉比把这个地方比作为说上帝的花园。那么耶稣这位得人渔夫在哪里工作呢？哪里上班呢？就在上帝的花园这样优美的环境里面上班，所以多么令人羡慕啊。 所以这就难怪今天很多人想做传道人哈，因为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牧师的工作是不错的啊，牧师他们认为牧师平时很闲啊，平时白天也不用上班啊，然后主日呢来教会站讲台，多风光啊啊，而且收入还不错。除了令人羡慕以外呢，得人渔夫的工作还有一个别人想觉得蛮不错的，就是他的市场蛮大的啊。你看这个五章一节说，众人都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耶稣很受欢迎啊，是不是啊？耶稣为什么很受欢迎？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首先一部分是加利利的传道事工，接下来一个是走向十字架的这个道路的事工，好，两部分。那么这段经文是耶稣早期加利利事工的一部分啊，耶稣一开始出来在加利利传道，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这样说，他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四方。就在耶稣来到格尼撒勒这个地方之前，他在加百农赶了乌鬼啊，然后又治好了彼得岳母的病，又在各个会堂讲道，所以人们都称赞他啊。所以从这里我可以看到，如果你是一个讲道讲得不错又有能力的这个得人渔夫的话，一定大有市场，大受欢迎啦。只不过呢，我们在这句话里面也看到另外一点，人们虽然喜欢耶稣，却不怎么尊重他啊。为什么呢？他们拥挤他啊，拥挤肯定不好嘛。这也可以理解啊，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想的是要从这个耶稣身上，这个得人渔夫身上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比如说前面不是提到吗，病得医治啊，还有就是他们来听他的道时，其实要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但是呢无论怎么样，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啊。其实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一个写照啊。但至于这个得人的渔夫，他们不是很重视，所以他们拥挤他，并不尊重他啊。如果你想做得人渔夫的话呢，那么你要有思想准备，如果你忠心传讲神的道，不见得有人会尊重你，反而会不尊重你。但如果你为了钱满足人们的宗教需要呢，你的市场一定是很大的啊，当然将来的审判也一定很重。好，面对这么败坏的人心，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他有没有生气？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因为我想耶稣非常怜悯他们啊，在耶稣的眼里面，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他来这个世上的目的不是为了招义人，而是为了来招罪人，来拯救罪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得人的渔夫还要有一颗仁慈怜悯的心。于是耶稣打算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给众人讲道。我们来看第五章二节，说到说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耶稣看到有两只船停在岸边，打鱼的人洗网去了啊，这两只船是谁的呢？读到后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这两只船啊，应该是那个四个被呼召的门徒的啊，一只是彼得和安德烈的，另外一只是雅各和约翰的。耶稣在这里被众人拥挤，但门徒们去了哪里呢？门徒们去过他们的打鱼洗网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做得人的渔夫有时候要忍受孤独，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他被人拥挤的时候没有人在他的身边啊。不过这节经文的重点不在于他的孤独，我觉得这节经文重点哈，在于耶稣他要开始准备讲道，耶稣他要开始准备得人如得鱼，但是门徒们在哪里呢？门徒们却过着洗网的生活。什么叫洗网的生活啊？打鱼的要洗网啊，因为网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脏，那么渔夫就要打完鱼以后就要把这个网上的这个杂质给清除下来，然后晒起来啊，做完就可以休息了。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公司上班，周末要把那个一个星期的工作 整理好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度一个休闲的周末。然而在人们结束工作准备休闲的时候，得人渔夫去做什么呢？得人的渔夫要开始辛勤劳苦的准备讲道了。别人洗网，我打鱼。别人洗网的时候，我要去打鱼了。这就是得人渔夫必须付上的代价。其实今天教会教会的生活也是这样的。传道人要在弟兄姐妹休闲的那个星期天星期六要准备讲章，星期天要来讲是传道人最辛苦的日子别人洗网，我打鱼，这就是得人渔夫必须付上的代价。好，所以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不少得人渔夫的工作特点啊。得人的渔夫表面上看上去是风光秀丽，市场也蛮不错的好工作啊。但是如果你忠心传讲神的道，做一个真正的得人渔夫呢，你要忍受别人的拥挤和不尊重，并且你要有仁慈怜悯的心，还要经历可能的孤独啊，还要付出别人希望我打鱼的辛勤劳苦啊。不过讲到这里呢，其实还没有讲完因为后面还有一节经文，就是五章第三节五章第三节让我们看到另外五个得人渔夫的特点，我一并把它讲完。这五个特点是什么呢建立讲台，保守讲台的圣洁，体恤听众，大有权柄，智慧充满五章三节我们来看，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耶稣上了西门的船，西门的船就做了耶稣的讲台。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得人的渔夫是需要帮助的，是需要 有人给他搭建讲台的，是需要有形教会的。很多人都想成为渔夫助理想沾一下渔夫的光但是这个助理呢，他这个位置，这个助理的位置是有条件的。耶稣上了谁的船？西门的船为什么上西门的船不上另外的人的船呢？因为你可以看到耶稣其实是要有意栽培西门的，因为耶稣要让西门做得人的渔夫。所以做渔夫助理最好的人选是渔夫候选人，或者说叫做预备渔夫就是这个人将来也要做渔夫的，那你就跟这个得人的渔夫一起工作这是最好的门训。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那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就接替摩西的工作，凡摩西所吩咐的他都执行，对吧？好，那么等到上了西门的船之后呢，我们又看到另外几个渔夫的得人渔夫的工作特征。耶稣请他把船撑开这什么意思这个讲台不能够在众人当中，讲台要离众人有一点点的距离，这是为了要竭力保守讲台的圣洁，不因人意，不因被人的拥挤而影响到讲台的纯正信息。撑开船以后要稍微离岸，这是另外一个特征，这是要体恤听众。如果讲台离得太远，大家就听不到神的话，听不清楚神的话。接下来耶稣做什么？耶稣要坐下这个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拉比坐下其实是表示着带着老师的权柄来讲解经书了做先知讲道要带着从神而来的权柄，因为讲道是神借着先知的口向他子民说话，对吧？所以讲台是圣洁的。那么这个就要求传道人也一定要圣洁，传道人必须在私下的生活当中保持圣洁，才能不被不因为自己的罪影响从神而来的权柄。那么最后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说到主耶稣从船上教训众人，那么教训什么呢？我相信我们看四福音书就知道，有时是安慰的话，有时是责备的话，有时是比喻，有时是明说，但是无论说什么都是从神而来的属灵的智慧。所以得人渔夫要拥有属灵的智慧，以各样的方式传讲神的话。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做了得人渔夫的榜样 这三节经文啊，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做了得人与父的榜样。主耶稣自己就是得人与父，对吧？他也希望我们成为得人的与父啊。所以你看在这里提到了几个特征，都是得人与父的特征，也是今天传道人的要求。传道人要建立讲台，保持圣洁，体恤听众，大有权柄，充满智慧。更重要的是，传道人要有仁慈怜悯的心，要甘愿忍受别人的不尊重，要甘愿经历孤独，要甘愿别人希望我打鱼的这种辛勤劳苦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要求你可以接受吗？好，那么讲到这里，也许你心里想，哦，原来这是一篇对传道人讲的信息，还好啊，这个跟我没关系，因为我不想做传道人。如果你想到这样想的话呢，那你就想错了。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事情哈，发生在耶稣一开始呼召门徒的时候。啊，如果你手里有中文和合本圣经的话，你会看到这段经文的标题是耶稣呼召头几个门徒。也就是说，这段经文的道理适用于初级信徒啊，而不只是适用于信了几十年想做这个全职服事的老信徒，初级信徒也适用啊。所以做得人与父，这是对所有基督徒的要求啊。你们还记得基督徒的大使命呢？啊，马太福音第28章，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主耶稣对谁说的？对所有门徒发出的呼召。所以即便你觉得神没有呼召你做全职传道人，但是你仍然要把得人与父的这个属灵的原则运用在你的生活中，尤其是你的传福音的服事上。我们应该如何向我们的亲友传福音？应该怎么传福音啊？按照刚才的原则，我们要有仁爱怜悯的心去爱他们。有没有用这样的心去爱我们的亲朋好友？但是你要准备好受他们的冒犯和冲突，对吧？他们可能不尊重你，准备在他们中间感受到孤独，在他们聚会与他们聚会的时候之前你要，他们可能不需要准备，他们就来聚会啊，同学聚会，但是你要祷告，你要辛勤的准备当说的话。他们希望你打鱼，他们娱乐休闲的时候，你要辛勤的向他们传福音啊。而且我还建议啊，你要在你的亲朋好友的微信群里面建立你的讲台啊，就是你要去跟他们传福音，讲神的话。但是要注意保持讲台的圣洁啊，要传讲正确的福音，同时也要体恤他们啊，要讲那些他们听得懂的话，不是啪一下子一节经文过去以后，他们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要讲他们听得懂的啊，跟他们的生活实际相关的话。你又要在生活中保持圣洁，跟你所讲的一致，对吧？因为亲朋好友认识你，他们会说，哦，你讲得很好，但是你看你都没有活出来啊。只有在生活跟你所讲的一致的情况下，你才在传福音的时候大有权柄。那么最后也劝你要多学习圣经和一些属灵的书籍，以至于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充满从神而来的智慧，好不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得人渔夫的工作你喜欢吗？你喜不喜欢这个得人渔夫的工作？但是要小心了，你是不是只看到那风光秀丽的格尼萨勒湖呢？你是不是只看到众人拥挤的光鲜场面呢？你有没有看到得人渔夫要付出的那些代价呢？啊，别人希望我打鱼，辛勤劳苦，你要建立讲台，你要保持纯正的信息，保持讲台的圣洁，你要体恤听众，你要借着圣洁的生活充满权柄，大有权柄，你要多读书，多读圣经，充满智慧，并且带着仁慈怜悯的心忍受亲友给你的孤独劳苦，还有别人的不尊重。但是得人的渔夫 这是一个荣耀的工作，不是吗？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一位得人的渔夫，而我们就是被他得着的鱼。好，那么我们讲完了得人渔夫的工作，现在要来谈一谈得人渔夫的门训。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得人渔夫呢？要成为得人的渔夫需要特殊的训练。所以接下来在路加福音第5章4到7节就告诉我们得人渔夫的门训是怎样的一个门训课程。我们来看5章第4节，主耶稣讲完了对西门说，耶稣讲完了道，接下来路加记载说对西门说。在这里路加的记载就好像一个180度的转弯。照常理来说，我们知道主耶稣讲完道，那么读者可能会预期着说，那么众人对主耶稣讲的道有什么反应呢？这是比较常理来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路加说讲完就讲完了就不再提这个众人，好像他们也不太重要。整个故事的焦点马上转移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西门彼得。为什么这样呢？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事工的原则。要成为得人的渔夫，不能只靠公开讲道事工，而是要需要特别的私下的一对一的门训。就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传道人的话，其实你是需要一个私下的门训这在西方的教会是非常普遍的。公开讲道事工固然重要，但是针对性不强主耶稣曾经讲过，天国好比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就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了这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其实讲的是公开事工是面对所有人的一网撒下去，就像渔夫撒网一样，一网撒下去打上来什么鱼都有。但是想要造就一个得人的渔夫却不可以这样，需要一对一的门训，以至于可以翻转这个人的生命要彻底翻转，让他跟耶稣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拥有基督的品格和生命。好，那么主耶稣是如何来翻转彼得的生命呢？接下来主耶稣对彼得开始个人门训了我们继续来看5章4节，主耶稣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看到这以后你吓一跳原来得人的渔夫的门训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耶稣没有用非常温柔的柔声细语的话来对西门说，对不对？他没有说哎呀西门呐，哎呀谢谢你给我用你的船哎呀你觉得刚才我讲的道怎么样有什么得着吗现在我有一件事情跟你商量一下就是我想请你再帮一个忙，把你的船开到湖中间去在那里我给你打点鱼给你报酬。耶稣没有这样说，而是大有权柄的，因为他是得人渔夫嘛耶稣大有权柄的直接命令西门去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为什么这么直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主耶稣这位得人渔夫的智慧这个得人渔夫刚才讲过了，这个工作是非常艰巨的，所以需要魔鬼训练营的训练嘛按照今天的话就是这样讲，因为他要战胜巨大的挑战才能合格所以今天培养传道人也是这样，家庭教会的老传道人会告诫那些年轻传道人，你想做传道人可以的，但是就要先要学会什么受苦不是先要学很多知识，先要那个操练，先要学会受苦，受贫穷的苦，心灵的苦，劳累的苦，甚至还有被人冤屈的苦，可以吗条件太好只能培养出为自己肚腹着想的雇工。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方法呢？这个方法有什么特别？这个方法到底培养彼得哪方面的技能呢 似乎主耶稣对彼得的门训很简单啊，真的，你仔细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主耶稣就只对彼得讲过两句话，一句是对他的要求，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一句是他的应许啊，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从这句话，就是主耶稣对彼得整个门训的全部内容啊，所以理解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啊。也许今天我们可能不太理解主耶稣的这个用意，为什么他讲这个，但是我觉得当时彼得应该是明白的啊。我们来想一想当时的场景啊，主耶稣要求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应该是一个信心的考验。这个加利利湖啊很深，它有七八十米深，最深的地方有七八十米啊，它是一个像一个竖琴一样的啊，那个底很深，两边都是山啊，这个地形导致了加利利湖上突然会起很大的风浪。你们记得吗？有一次门徒们在加利利湖上划船，突然起了风浪，然后那个船要翻了。这些渔夫出身的门徒啊，他们记得他们是渔夫出身啊，居然大叫说：哎呀，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从睡梦中醒来，就斥责风浪：住了吧，静了吧，啊，风浪就止住。所以可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啊，不是闹着玩的。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对当时的这些渔夫来说，其实是信心的考验啊。所以得人渔夫的门训，这个训练不是神学知识的获取，不是阅历见识的丰富，不是教牧经验的增加，也不是讲道技巧的熟练，这些当然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叫做信心的考验。得人渔夫的训练，得人渔夫的门训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就好像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得人的渔夫需要练就这样的信心，才能活出真正的信心的生活，传讲信心的道，不是吗？因为得人的渔夫是不凭眼见，凭信心的服侍神，为了是要得着那些神所拣选并赐给他们得救信心的人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你想做得人的渔夫吗？如果你想的话，其实你要的不只是神学知识的积累，也不只是阅历见识的丰富，也不只是教牧实践的增加，也不只是讲道技能的提升，你其实需要的是信心的操练，对吧？你愿意接受信心的挑战吗？如果你把船停在岸边，看着别人辛勤打鱼，自己过着洗网的生活，不愿意把你的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话，那么你的信心就无法增长，你无法成为得人的渔夫。但如果你愿意凭着信心把你的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么也许你会遇到极大的风浪，但是你一定会成为得人的渔夫。所以主耶稣的渔夫培训计划啊，超乎人的想象，可能也超乎彼得的想象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听见主耶稣的呼召，彼得怎么反应的？五章五节，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彼得在说什么呀？彼得的意思是说，老师啊，我不太想去啊，你给我的这个门训课程我不想上。为什么？彼得他心里一定在想啊，有两个原因不想上。第一个，我是专业渔夫，我打了一辈子的鱼，老师您的专业不是打鱼啊，您的专业是讲道，教会里面的事儿我听您的，打鱼这件事儿您听我的，我比你专业啊。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彼得刚一晚上打了鱼没打着，啥也没打着啊，所以按照彼得的经验再去打应该是也是打不着什么的啊。那么彼得的想法对不对呢？从人来说，彼得的回答很符合人的逻辑啊，但是彼得的回答不符合神的逻辑。神是随己意行万事的神啊，所以这是凭眼见的逻辑，人的想法 不是凭信心的逻辑啊。那个时候因为彼得还不认识那位与他说话的耶稣，其实是无所不能的神啊。好，那么我觉得彼得的回应其实代表了大多数基督徒的思维模式啊。你们去想一想，你们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凭眼见不凭信心？我们常常凭着人的想法，按照人的逻辑来思考问题，判断事物，对吧？啊，但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随即一行万事的神。只要神愿意，凡事都能成就，对不对？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做基督徒呢？我们应该有的心态是全然相信神的话语。好，神的话语是可靠的，比我们的眼见更可靠，所以我们应该全然相信神的话语是正确的，并且照着执行。如果传道人做不到这一点呢，那就肯定不能够做得人的渔夫了。不过彼得呢有一个优点啊，他能够做到一件事情，就叫勉强顺服啊。今天我们当中很多人做不到勉强顺服，但彼得可以做到。彼得对耶稣说，5章5节，但依从你的话呢，我就下网啊。前面彼得说我不想去，但是呢勉强算了，我还是去吧。虽然心里不乐意，但是他还是蛮尊重这个老师的哈。毕竟这个老师是安德烈推荐，然后这个世袭约翰强力推荐啊。那么勉强顺服好不好呢？当然不好。所谓勉强就不是真心嘛。得人的渔夫的信心不能只停留在勉强顺服，而是要真心顺服啊，这就是这个门训的目的。但是勉强顺服也有一个好处。因为勉强顺服是顺服的开端，勉强顺服比玩梗悖逆要好啊！勉强顺服最起码不会阻挡这位主动施恩典和拯救的神的工作。神是大有怜悯的，他应许我们，只要我们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小，就能移山啊！所以勉强顺服就带来了主耶稣的动工。好，接下来喜庆的场面马上就出现了。这段经文没有详细的记载神迹，因为这个神迹本身如何行并不重要啊，重要是它的结果啊。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6到第7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哦，毋庸置疑啊，因为彼得的勉强顺服，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其实今天也是这样，只要我们愿意信靠顺服神，主耶稣就会为我们行同样的神迹，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我记得我们教会还在同乐大厦的时候啊，虽然我们在那里时间并不长，但是真的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神迹。几乎每一次的主日聚会，我记得都会有几位新人站起来介绍他们自己，对吧？后来因为人太多，主堂坐不下了，后来呢就把这个隔壁房间做成了副堂啊。但就是这样呢还人满为患啊，就好像这里描写的，他们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好，现在为了让大家更清楚明白得人渔夫的门训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次打鱼的神迹是如何成功的，或者说是怎么打到这么多鱼的呢？有人肯定回答说啊，那是彼得的信心。可是似乎彼得信心也不大哦。不是，是因为彼得勉强顺服，刚才提到了其实可以这样说啊，彼得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但为什么现在却能圈住许多鱼呢？如果我们仔细想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前前后后有一个区别，就在于彼得的船上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不在彼得的船上的时候，整夜劳力没有收获，但当主耶稣在彼得船上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所以请问是谁打的鱼？是彼得这么大能耐吗？不是的，是主耶稣。所以这是主耶稣所行的， 大鱼的神迹。主耶稣才是那位真正的得人的渔夫，彼得是他的渔夫助理，对吧？得人如得鱼的关键在于主耶稣要在我们的船上，所以得人渔夫的训练，这个门训的本质是让门徒凭着信心来真心顺服这个船上的渔夫耶稣，让我们成为主的合用的器皿，让主借着我们这条船来打鱼，是这样的一个本质。所以什么是做传道人的关键所在呢？做传道人的关键所在不是在于他的知识，不是在于他的阅历，不是能力或者口才，这些也都需要，但是更关键的是在于他有一颗顺服信号主的心，不是吗？是在于他与主耶稣基督的亲密的关系，不是吗？是在于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在他的船上，是在于他是不是愿意让主来做工，而自己谦卑的做主的仆人。骄傲自大的心是做传道人的致命伤，骄傲自大的传道人一定不可能成为得人的渔夫。那讲到这里又会说，哎呀，那你就讲传道人，那平信徒怎么办？其实我们平信徒传福音也是一样的道理，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我们有能力改变人心，赐给人得救的信心，不是我们，是谁？是圣灵在做工，对吧？所以不要总是想着如何靠你的雄辩的口才啊，丰富的知识啊，去说服对方啊，你很难说服的，不能够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让神来动工，这位得人的渔夫亲自去打鱼。那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忠实的传讲神的福音啊，建立讲台，但更重要的是为那个人祷告，把这个人交托在神手里面，让神亲自在他身上动工。但是呢，这个祷告背后是要付代价的，这个祷告跟你的生命有关系。如果你平时跟主的关系非常亲密，或者你常常信靠顺服主，那你的祷告主是垂听的。如果你常常得罪主啊，隔绝跟主的关系，那么你的祷告主就很少垂听，你传福音的果效也就差了很多，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信靠顺服主呢？如果你想成为得人渔夫的话，你必须知道那真正的渔夫不是你，是主耶稣自己。只有当主啊，他在你的船上的时候，只有当主与你同行的时候，你才能成为得人的渔夫。你也要知道你只是神的器皿，而器皿的好坏就在于他是否能够按照主人的意思被使用，对吧？全然信靠和真心顺服才是做器皿的关键，而主对你的渔夫训练就是挑战你的信心，操练你的信心和顺服，使你有一天能够真心的顺服他。好，讲完了得人渔夫的工作和得人渔夫的门训，接下来最后我们来谈谈得人渔夫的资质。这是在第五章的八节到第十一节。主耶稣这次给彼得的渔夫培训课程效果显著，彼得的生命发生了翻转。我们来看第五章八节怎么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节经文提到了彼得的四方面的改变啊，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首先是身份上的改变，彼得这个名字第一次，这是彼得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路加福音当中啊，之前没有出现过，之前都说西门西门，现在开始说西门彼得啊。所以可以看到经过了这次渔夫的培训呢，从前的西门就变成今天的西门彼得啊，一个被神认识的人啊，因为彼得这个名字是耶稣亲自给他起的。其次是彼得在属灵见识上的改变，彼得的眼睛 终于被打开了。你看这里有一个动词叫看见，对不对？彼得终于看见了主耶稣的真实的身份。第三，彼得与主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他开始做什么呢？你看他的姿态叫做伏伏在主面前，他认耶稣为主了，他跟主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最后他对主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他开始的时候叫耶稣夫子，就是老师，现在叫什么呢？叫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从口头认主到心里真心认主，从勉强顺服到心里真心顺服。所以说主耶稣的门训啊，渔夫培训课程啊，非常有效，翻转了彼得的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但这节经文也让我们同时看到一句很令人费解的话。彼得对耶稣说，哎呀主啊，我是个罪人啊。我们知道门训课程是让人变得更加圣洁，怎么会让人觉得自己是有罪的罪人呢？这好像不太好打击人的信心吧。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彼得这个角色是有具有代表性的。彼得就是代表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彼得曾对耶稣说过，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是代表整个教会对基督的认信。所以当彼得说我是个罪人啊，这句话我觉得需要好好的理解，因为它具有代表性，不是吗？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就让我们想到在旧约里面也曾经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就是有一个先知啊，他也说自己是个罪人。这个先知就是大名鼎鼎的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开头一到五节的地方，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他周围有天使天军在唱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然后这个先知就伏伏在地了先知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意思就是认罪了那为什么以赛亚是认罪呢？又因我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以赛亚的这个经历告诉我们，当人遇见神的时候，就会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因为在全然圣洁的神面前，人实在是污秽不堪。好，那么这里彼得是怎么发现自己是个罪人的我们仔细来看一看。第五章第九节这样提到的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当彼得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他才意识到原来他面前这位耶稣这位夫子可不是普通人。我们知道在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行神迹的一定是神所以彼得这才明白，哇，原来耶稣这位弥赛亚神的羔羊这位夫子其实他是神，他是主，所以他才叫他主同时他也应该想到自己刚才在打鱼之前是对主的态度是怎么样。你们还记得刚才彼得讲了一句什么话吗？我们整夜劳力然后呢并没有打到什么彼得是很客气的拒绝了主他的顺服也是勉强顺服。好，那么既然他现在认识到耶稣是主是神，他刚才对耶稣的态度是不是可以说是大不敬或者说拒绝神岂不是就是亵渎神吗？对不对？所以当彼得认识到自己其实刚才是拒绝神亵渎神，哇，他一下子醒悟过来，就发自内心的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是这样来解释的。那么在这里彼得有没有违反法律或者伦理道德呢？没有。但彼得发现他身上的罪比违反法律和伦理道德更可怕，那就是亵渎神轻慢神的罪这可是伊甸园的原罪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面，人类始祖不相信神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把神从自己的心里面赶出去，自立为王，对不对？而彼得刚才 不就是不相信主耶稣的话，他的思想里面显然有自己要判断这个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认为耶稣不对我对，是不是啊？所以彼得看见了自己身上的原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自己身上的原罪呢？所以得人渔夫的门训，这个最终的目的，从这些经文来看，还不仅是让门徒成为信靠顺服的人，更是要让门徒成为认罪悔改的人啊！为什么？因为如果门徒心里骄傲自义不除掉的话，其实是无法成为信靠顺服的人的啊！耶稣在我船上与主同行，如果你心里自义骄傲，这样的话就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啊！只有当门徒承认自己是罪人，才能摆正我们自己与神的与主的这个关系，才能真正成为信靠顺服的人啊！你想吗？罪会阻隔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骄傲自大的话，我们在服事当中会让主来打鱼吗？还是我们自以为我们可以打鱼，让主靠边站，我们来打鱼，是不是啊？啊，所以得人渔夫的门训最终的目的是要叫门徒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想要成为得人的渔夫吗？就必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就是成为得人渔夫的资质。那么有人会说，哇，不会吧，这也很过分啊。哎，我想起来了，我们不是称义的人吗？啊，如果让我们现在承认自己是罪人，好像有点打击我的信心啊，这个很难接受啊。经文确确实实告诉我们，认罪悔改是做得人渔夫的资质啊。你不信可以看这些经文哈，你看来那个第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这样啊。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里提到的两个人，雅各、约翰也是这样。雅各、约翰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另外一条船上的渔夫，对吧？他们也经历了同样的神迹，他们也惊讶，哇，打了这么多鱼啊！但是你看耶稣对谁说话？耶稣对西门说话。耶稣对西门说话，没有对雅各、约翰这样说话，原因是因为是西门刚才认罪悔改了，所以彼得跟他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单数的你要得人，要得人了。好，而且还有一点，你看耶稣怎么说，他说从今以后。耶稣说这句得人如得鱼这句话，不是在彼得为他搭建讲台的时候，不是在彼得听完主耶稣讲道的时候，也不是在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而是彼得在承认自己是罪人之后，耶稣才说的这句话。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认罪悔改是做得人渔夫的资质。今天在教会里，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罪的无知。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呢。刚信主的人会说，会一定会说啊，我是个罪人啊，因为这是从那个这个受洗课程里面听来的嘛，对吧？你不这样说，你不能受洗啊。但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罪吗？看他的行为，你就知道很多地方都是刚硬悖逆的，所以不见得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啊。老信徒是否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呢？也可能认识到一点点吧。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啊，老信徒会说，哎呀，我是个罪人，而且有的时候也常常反省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好的行为。但是你会发现，老信徒有的时候会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态度来看别人，你看他们啊很糟糕，你看，哎呀，主啊，谢谢你啊，我还是比较干净的，比较圣洁的。其实这样就等于是我是比他们高人一等的，其实还是个罪人啊，这就显出了老信徒里面也有骄傲自义啊，也是罪人，也没有认识到，也没有完全认识到吧啊， 自己的骄傲自疑。传道人好一点没有？也不见得啊。传道人也有可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人。这个做牧师长老时间长了啊，高人一等的态度也会渐渐显露出来，因为总是别人来问你问题，对吧？别人来请教你，别人来尊敬你，别人来说你，哎呀，传道啊，你太辛苦啦，什么什么，基本上也很少人来指责你啊。所以久而久之，牧师传道也会骄傲。那么，当牧师传道骄傲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属灵啊，然后他就看不到自己其实跟别人是一样的罪人啊。当然我在这边要声明一下，从神学教义上来说，我们都是被神称义的人，我们有真实的义人的身份，不再是罪人的身份。但是我们仍然不完全，对不对？我们身上有残余的罪性，所以我们仍然要常常的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是一个会犯罪的人。好，那么有人会说，既然是罪人，不是不圣洁吗？不是不能见神的面吗？难道还能做得人的渔夫吗？可不可以啊？请问大家，我们是不完全的人，仍然会犯罪，能不能服侍神？啊，很多人会说，应该能吧？啊，确实能。为什么？哎，这就讲到了耶稣的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代替我们受了罪有应得的刑罚，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对吧？今天我们要与主要有一个亲密的联合相交，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他的义归在我们身上。所以在基督里，如果你是与基督亲密联合相交的话，我们可以服侍神，我们可以做得人的渔夫啊。这就是为什么当彼得说，主啊，离开我，但主耶稣有没有离开彼得呢？没有，反倒安慰彼得说，不要怕。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想要成为得人的渔夫，就要常常认罪悔改，常常去经历这十字架的救恩啊！唯有靠着主才能够做得人的渔夫。风光秀丽的格尼萨勒湖边，主耶稣为他的门徒行了一个打鱼的神迹。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呼召首批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啊。今天其实他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成为得人的渔夫。他让我们看见他是谁，同时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并且他为我们死，将白白的救恩赐给我们。所以因着主的呼召啊，我们就看到最后一节经文，五章十一节，这些门徒有什么回应呢？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四个门徒抛下了打鱼洗网的生活，跟从主做了得人的渔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我还要问你，你想成为得人的渔夫吗？如果是的话啊，不要只想到那风光秀丽的格尼萨勒湖，也不要只想到众人拥挤的时候被大家宠爱的感受，而是要想到做得人渔夫的孤独和劳苦，甚至有时被人不尊重。不要只想到自己有口才、有能力、有见识、有知识，而是要想到自己是否真的愿意信靠顺服主。但最关键的，你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因为那真正的得人的渔夫不是你，是主耶稣。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话语虽少，但是有无限的亮光。主啊，真的让弟兄姐妹听了这篇道以后，能够翻转他们的心思意念，让他们不再追求那些虚妄的东西，不再追求那些次要的东西，而是追求 真正的邻里的这种品质，谦卑舍己，信靠顺服，只有这样才能做你真正的门徒，只有这样才能做得人的渔夫。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